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神家中的人。你做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直到永远。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唯愿父的心意得到满足，更唯愿神的儿女们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着安息。神，你在我们中间赐下安慰，赐下医治，赐下拯救，赐下复兴啊！主啊，赐下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今天都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的心都来归向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主啊，你认识每一个人，你爱每一个人，唯愿你今天就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讲话，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过去三周，我们一起学习了出埃及记的这个信息。那我们今天又要回到马太福音的学习。那上一次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讲了马太福音第九章末了的地方，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到十五节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庄稼的主如何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拯救我们的方式，那是透过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如今这一切都成就了，耶稣坐在天上父的右边，圣灵在地上施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将来耶稣基督还要荣耀的再来。那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一个完整的救赎计划。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全这一个救赎计划，他传道、治病、赶鬼、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些都是主耶稣所做的奇妙的救赎大功。但是在神的救赎计划中间，除了耶稣所做的以外，还有人要做的部分。当主耶稣升天以后，直到耶稣再来之前，信耶稣的人在地上要遵循并且完成主耶稣交托给教会的大使命，这也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进行门徒训练。耶稣不仅自己要遵循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耶稣还知道他需要训练一批人，这一批人在他离开世界之后还能继续的遵循并完成他交托给他们的大使命。主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那些已经是主耶稣门徒的人，要出去传福音，使人信主耶稣，为他们施洗，凡耶稣所教训他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使他们也做主耶稣的门徒，一代一代的传递，直到主耶稣再回来。所以门徒训练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事工，或者说教会一切的事工的中心都是为了使人做主耶稣的门徒。但是现在教会常常不重视门徒训练，或者在门徒训练中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或者是做法。马太福音第十章就记载了耶稣如何训练他的门徒，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其中学到如何做主门徒，如何在教会进行门徒训练。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马太的记载在这件事情上很简单，他就很清简单的记载，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但是这一句话其实是不简单的，那我们要来认真的思想一下，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不是十二个门徒自己来，是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采取主动的是耶稣。今天如果有一个教授他要招研究生，那他当然他要采取主动，他决定要招研究生，然后他要登招生简章，那当那个招生简章登出去啊，就有可能有学生来报考，那那一个学生他也要主动积极的去报名去复习去考试，希望能够考上那个教授的研究生。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个学生的话，他也扮演了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盼望你能够明白，就属灵的事情都是神先采取主动，神是做事直到如今的神，神是一直在做事的，他是主动做事的，他是按他的旨意行事的。神预先定下了一个完美的完整的救赎计划，那他的旨意必定要成就。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成长。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照他丰富的恩典，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耶稣呢，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呢，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些经文的都一而再再而三的表明，神是在采取主动的神，神在按照他的旨意是做事情。那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那一个叫字啊，我们通常的其实把它称为呼召或者叫召。一般呢有两种呼召，一种就是指的一个人如何得救的，他是怎么听到福音怎么信耶稣的，那这个过程我们叫做神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得生命，那一个过程就是那一个经历，我们叫做得救的呼召。我们通常也叫受洗见证，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为主耶稣所做的见证，我们是如何信耶稣的。那对那十二个人他们如何信耶稣的，圣经里面没有完全的交代，但是有一些交代。比如安德烈，他是听到他的老师司徒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看了神的羔羊，然后他就跟随耶稣，并且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然后他就知道并且相信了耶稣就是他们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然后这个安德烈就带他自己的哥哥西门去见耶稣，那西门那天也信了耶稣，并且耶稣给西门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彼得。那有一天耶稣看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腓力就跟从了耶稣，并且知道耶稣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然后这个腓力他又带拿但业去见耶稣，使这个拿但业知道并且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人的王。又有一天，那耶稣又看见一个人坐在税关上，名叫马太，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起来就跟从了耶稣。那这些就是安德烈、彼得、腓力、拿但列、马太他们信主的经历。福音书的记载虽然非常简单，但是他们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寻找亲自呼召的，所以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实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 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神差遣他的儿子亲自来寻找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使我们可以得救。那当时很多得救信耶稣的人，他们就跟随耶稣，做了耶稣的门徒。那门徒这一个字呢，其基本的意思就是跟随者、学生、学徒。那些人跟随耶稣是要向耶稣学习，听耶稣讲道，看耶稣治病赶鬼，看耶稣如何行事为人，然后他们要像耶稣那样行事为人，传道、治病、赶鬼，他们要越来越像耶稣，有耶稣那样的性情，有耶稣那样的能力行事为人。这就是门徒训练的目的，或者是目标，就是使一个人能够越来越像耶稣，能够有耶稣那样的能力行事为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了耶稣，你跟随耶稣，你做耶稣的门徒，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是一个神圣的呼召。你不是来打酱油的，那你也不是单单一个看客，你要做主耶稣的门徒。神一定要改变你，使你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使你能够承担他的儿子给教会的使命。那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或者是目标，并不是容易的，需要经过训练，而且是刻意的训练、长期的训练才可能达成。所以耶稣要再次呼召他们，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这个叫你说是不简单的，除了他们第一次被耶稣呼召出来，这里的叫实际是第二次耶稣再一次的呼召他们。这个叫呢，在马可和路加特别有记载，不像马太这样简单，就一个字叫。但是他是怎么叫的呢？你看在马可福音第3章13到16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路加在路加福音第6章12到13节是这样记载的，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耶稣是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那这也是印证我们前面讲的，耶稣是采取主动，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行事。耶稣是主，他是庄稼的主，他是呼召人的主。但是路加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叫那12个人来之前的一个晚上，是在整夜祷告神。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耶稣是按照神的意思叫了那12个人来。那你就应该知道，门徒训练是神的意思，不是人的发明。虽然世上也有师父带徒弟、老师带学生的事情，但是一个人要做耶稣的门徒，这是出于神。门徒训练既然是神的意思，那我们就应该按照神的意思在教会进行门徒训练，而不能用世上的方式来训练耶稣的门徒。就是我们在看到世界上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培训班，那一些教会门徒训练的方式其实也是模仿世上这种培训班的模式，开班授课，以为那样就可以流水线式的批量生产出耶稣的门徒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耶稣如何训练他的门徒，跟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愿意做耶稣的门徒。很明显，那12个人是从许多的门徒中被挑选出来的，因为路加福音第六章那里说，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是耶稣亲自把他们从众多的门徒中挑选出来的。那么我们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是他们被挑选出来，而不是别人被挑选出来呢？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不能得到完整的答案，但是我们应该确信，这是出于神， 神是采取主动的，神是凭着他的主权施行拣选，施行拯救，施行呼召的，那人只能够顺从，只能够顺服，只能够回应。是不是因为那十二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天赋才能，所以他们被选中呢？当然不是。虽然他们可能有一些别人不及的地方，但是其实从圣经的记载呢，我们看不到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反而他们都是一个个平凡的人。所以我们应该说，他们被耶稣挑选出来是出于神的主权，耶稣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愿意呼召谁就呼召谁。那么他们被选中也就是神的恩典了，因为不在乎他们，乃在乎那招人的主。从那十二个人自己来说，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那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救是蒙了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侍奉神也是蒙了神的恩典，这样的恩典并不是用到每一个人的。所以当我们教会现在正在聘请英文牧师的时候，我们对每一个申请人至少都应该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是怎么信耶稣的？第二，你为什么要做牧师？那我们叫第一个就是你的蒙恩的呼召，或者得救的见证。那第二个我们叫蒙召的见证，蒙召的全时间的侍奉神的见证。那我们要尽量确保申请人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一个被神呼召全时间侍奉的人，而不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或者是虽然得救了但是找不到别的工作，所以到教会来找工作的人。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又要问了，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全时间的侍奉神。是的，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蒙召全时间的侍奉神，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蒙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可以从主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这件事情上，你来学习做主的门徒，你来学习门徒训练的功课。那有的人可能还会问，耶稣为什么只挑选十二个人呢？不是多多益善吗？神的心意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也盼望更多的人，甚至每一个人都能够信主耶稣，做主耶稣的门徒。但是你要达到那一个目标，我们还得一步一步的走，一个一个的训练门徒。属灵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欲速则不达，属灵的事情很多时候都不是越多越好。为什么是十二个呢？十二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当然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旧约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但是很明显耶稣并不是按照一个支派选一个人的方法挑选十二个门徒的，因为这十二个人中至少有两对是亲兄弟，彼得跟安德烈，雅各跟约翰，那么十二个人最多属于十个支派。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只选了十二个人做他的门徒，我相信他这样做一定是出于他的主权，也充满了属神的智慧。现在我们大学查经班开始恢复实体聚会，有一个难处就是你不知道每次有多少人来，那每一次你应该准备多少份饭。那有时候我就常常想，那就准备十二份饭，如果神愿意带领十二个人来，那我就知足了。其实你要训练好十二个人，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很多教会做门徒训练都是实行主日学的方式，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人数当然越多越好，我们在一起学习神的话当然很好，很重要。这里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其实你要积极的参加主日学，如果我们中间很多人还没有参加主日学的话，你应该来参加主日学，每天早上九点半到十点半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不过门徒训练和主日学还是有分别的，而且有很大的分别。门徒训练当然也需要在一起学习神的话，并且以神的话为引导，但是门徒训练他更注重的是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应用，是以生命影响生命，是以关系为导向的。 那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节，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那你要知道，这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当这些门徒出去传道、治病、赶鬼之前，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要常和耶稣同在。这个就是门徒训练的核心，或者门徒训练的精髓就在这里。耶稣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那刚才讲为什么是十二个人呢？其实你不要单单羡慕那十二个人被选中了，那十二个人要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他们以后为主殉道，其实我们先暂且不提，就是这里有一个简单的要求，要他们常和耶稣同在，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家，常和耶稣同在。彼得按照圣经记载应该是结婚的，因为耶稣还医治了他的岳母。那他在暂时离开自己的妻子三年多的时间，你觉得容易吗？当然，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我们根据使徒保罗的见证，彼得后来是带着妻子一同往来随处传道的。但是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三年时间彼得是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因为耶稣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如果你认真想想，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看现在我们教会，如果有时候有弟兄姐妹你去参加退休会，三天的时间吃住都在里面，那很多人要去参加都不容易了，因为你要放下工作，你要放下家里的事情。当然我们很多人参加了退休会都觉得很好，对自己的灵性很有帮助，但是如果要你去参加一个为期三年的退休会，虽然很好，你还愿意去吗？你还能够去吗？我读神学院的时候也用了三年的时间，虽然每天开车来回两个多小时在高速路上，但是我每天放学以后我还可以回家看师母和孩子们。如果让我去修道院三年不可以回家，那我可能就不愿意去了，或者你坚持不了。那耶稣要那十二个门徒常和他同在，不仅仅是在公开的场合听他讲道看他行事，当人群散开以后，他们还要和耶稣在一起，一起谈话，一起吃喝，一起睡觉。其实从福音书的记载，我们还看到耶稣有时候他是刻意的安排时间单独和门徒在一起。为什么？我说这就是门徒训练的精髓所在。耶稣要门徒真的认识他，以至于他们能够越来越像他。摩西在山上与神同在四十天，神的荣耀就深深地印在了摩西的心里面，而且从摩西的脸上就可以反映出来，摩西的脸放光，甚至以色列都不敢看摩西，因为神的荣光从摩西的脸上反映出来。如果你从这一点看到，那十二个门徒根本就比不上摩西，因为他们常和耶稣同在，但是周围的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远远的不像他们的老师耶稣。但是耶稣对那十二个人并不灰心也不失望，而是用心的栽培他们，训练他们。耶稣要那十二个门徒常和他同在，就是要他们建立起个人的深入的持续的关系。那这个其实是现在教会门徒训练最严重的一个缺乏。在过去，其实徒弟通常是住在师父家里的，不仅是学习技术，也更要学习为人。学生其实也是常常住在老师家里的，老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拣货，但是现在的老师只剩下授业这一项，上完课就走人。如果你不问问题，你其实很少能够跟老师有个人的直接的交流。即使是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互动，其实主要也都是学术方面的，在为人品德方面很少接触，影响很少。更不要说我们过去其实中国传统观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那这样的状况其实是影响到现在的教会，或者影响到我们做对做基督徒的一种观念。那有人以为做基督徒你就是懂一点道理就可以了，你来教会听听道就可以了，甚至现在听道也都不需要来教会了，你在网上就可以听，而且可以听到世界各地有名的牧师的讲道。那有一天我跟师母在谈到一些名牧，一些有名的牧师他们的软弱或者失败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的话，好牧人认识他的羊。那我就从这个标准我就看到名牧不一定是好牧人，因为你听名牧讲道，但是名牧根本就不认识你，但是好牧人是要认识他的羊。名牧可能有很多粉丝，但是名牧却不认识那些粉丝。那我不能论断那些名牧啊，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也要向神交账，而且他们当然自己也是牧师的，神把一些人也是交托给他们的，那他们要负责的其实是神交托给他们那些人，他自己教会的人是他要向神负责的。那至于你在网上听他讲道的，其实他没有责任对你负责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其实他根本就不是你的牧师。因为牧师呢，你就是要认识你的羊。我不是反对你在网上听名牧讲道，只是有的人呢，听了很多道，头脑很大，但是还是不知道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知道这不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更不是门徒训练的正常模式。使徒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说，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托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那今天是父亲节，其实这个时代需要父亲，需要好的父亲，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属灵的父亲。那这里使徒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他对哥林多教会或者跟哥林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他不仅是一个使徒，他不仅仅是一个宣教士，把福音传给他们，使徒保罗对他们来说是属灵的父亲，他要哥林多人要效法他。使徒保罗曾经在哥林多传福音一年半左右，那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看到了使徒保罗如何行事为人，他看到了使徒保罗如何效法主耶稣，所以使徒保罗要他们效法他，如同他效法主。那这个就是门徒训练的精神。耶稣要那十二个门徒常和他同在，但是现在你连回教会实体敬拜你都不肯，那你怎么能够与人同在呢？那牧师要去你家探访，那你也不愿意，那你怎么与耶稣同在呢？那你可能说，牧师，耶稣与我同在，我在家敬拜就可以了，那你不用来我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了耶稣的应许。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说过两句话，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不是说你一个人神不能与你同在，但是神的心意是希望神的儿女们奉主耶稣的名常常聚在一起。如果你要做门徒训练，线上教学、远程培训，那是行不通的。其实现在你即使去读神学院，也都有同样的问题。很多时候也是当成一种上课一样的，就你跟那些教授之间在灵命上面很难有个人的直接的交流。那即便是面对面的学习，其实都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不仅是要学习神的话，你更要学习的是如何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信仰中、工作中、家庭中。在2001年到2002年那一段时间呢，我有两次去到生命更新学院，在 New Jersey 那选他们的一些课程。那他的课程都是密集课程的，从早上上到下午，一天上大概8个小时，这样10个小时的课。 那这个课程中当然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或者给我印象最深的，甚至到现在的对我还有一些影响的，就是每天晚上能够住在那个李定武牧师的家里面。那当时我们有，当然不是我一个，有好几个学生从别的州去了，从外地去了。那我们上完课以后，白天上完课就住在那个李牧师家里，那李师母就做很好的饭菜款待我们。那我们一起在餐桌上，在客厅里分享属灵的事情。那其实李定武牧师他学开那个圣徒装备的课程，他也是看到这个，就是说门徒训练的模，现在很通常的教会的门徒训练模式里面有一反就是缺失了，就是常同在。所以他的话就想制造一些机会，让这些他训练的人能够与他在一起。那现在的牧师其实要开放接待，开放家庭接待弟兄姐妹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做门徒训练，同在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要尽可能的创造一些机会，在一起学习神的话，在一起祷告，在一起去传福音，在一起分享生活中的难处或者是成就。所以门徒训练一次人数不能太多的，因为太多了你根本照顾不过来，你不可能同时和很多人建立比较深入的关系。现在有些教会或者有些机构我也知道，他们是采取一对一的门徒训练，那这是一个很好而且也有很有挑战性的一种门徒训练模式。带领者和被带领者之间可以建立起直接的深刻的关系。那当然这种模式它的试探之一啊，就是那个带领者很可能把自己看得过高了，取代了主耶稣在信徒生命中的位置。这种一对一的门徒训练模式呢，它背后有一个观念的，或者有一个理想的，就是希望能够实现倍增。就是你被带领者在完成门徒训练之后，能够再去训练另外一个人。那这样一生二，二生四，四变八，八变十六。那看起来一对一好像很慢，但是其实如果能够实现倍增，那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门徒训练模式。但是我们都知道理想有时候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其实我们没有看到理想的倍增模式在教会发生，甚至我在想，如果耶稣当年也用一对一的门徒训练模式，而且如果那个被选中的人刚好是卖主的犹大，那耶稣的门徒训练最后也失败。那这里我不能对一对一或者是一个人一次带领门徒训练应该带多少人做一个结论，但是如果可能，我们应该以少数人开始，哪怕是一个一对一的那也是好的，如果能够有三个那就更好，如果能够有十二个那就最好，但是再多的话你可能就要考虑分组或者分批次了。我们在门徒训练上不能求快，你要求好，就是你要使人的生命真正的被改变，使人能够训练之后真的能够承担主耶稣给他的使命。那接下来我要谈一谈这个门徒和使徒的区别，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路加这里也提到称他们为使徒。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也有一个转变的，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他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家人的犹大和俄莫。 OK， 这后面那节我应该是扣掉后面的，没有取下来。那你这里可以看到，这里用了两个字，一个叫门徒，一个叫使徒。很明显的，使徒是门徒，但是门徒不都是使徒。使徒这一个字，它基本的意思是被差遣的人，是一个代表或者一个大使一样的人，是一个传信息的人，是带有特殊使命的人。那使徒这一个字在圣经里面它有特别的用法的， 狭义的它是只用在这十二个人身上，稍微广义一点是用在一些新约圣经特别是使徒行传里面称为使徒的人身上，比如保罗、巴拉巴、希拉。除此之外别的人不应该用使徒这个名称，所以教会应该做门徒训练而不是做使徒训练。十万名做主的门徒不是十万名做主的使徒，只有主耶稣所呼召的第一批门徒那十二个人，他们同时是门徒又是使徒，耶稣同时对他们做门徒训练和使徒训练。那十二使徒之后福音被传开了，教会建立起来了，新约圣经写成了，教会需要的就不再是使徒而是门徒，教会要做的就是门徒训练。那我要承认我在你们中间的侍奉，在过去这一年的侍奉，在门徒训练这件事上对你们是有亏欠的，那求主赦免我，那也求神的恩典和怜悯能够临到我们中间。那我们今天只是这一系列门徒训练讲到的开始，如果你今天听得到你心中有感动，你说牧师啊，我愿意做主耶稣的门徒，你来训练我了，那我今天讲到就没有白讲，我要为你感谢神。虽然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但是我要尽我所能的来训练你，让你做主耶稣的门徒，或者我们一起学习做主耶稣的门徒。但是如果你今天听得到你没有什么感动，你说牧师啊，如果你要训练门徒你去找别人吧，我要为你祷告，求圣灵把属灵的渴慕放在你的心里，使你愿意学习做主耶稣的门徒。因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为让神的美意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成就。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地上了，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也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如今透过圣经可以看到并且来学习耶稣如何行事为人。今天我们特别思想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信了耶稣的人如何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主啊，唯愿你自己的灵借着你自己的话在你的每一个人心中做工，让我们心中都愿意有一个渴望、有一个渴慕，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求主的灵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也让我们在你面前一起学习如何做主的门徒，跟随主，以至于我们能够完成你给我们的大使命，以致你自己对每一个儿女的心意和使命都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